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台湾刚开始有乐透彩公益彩券的时候，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广告，到现在都还朗朗上口。那个时候已经是20多年前了。广告内容是父子两个人坐火车，
是
小男孩看到窗外的风景，就喊着车车，爸爸就用梦幻的表情说喜欢吗？爸爸买给你。
是是是，对。
小男孩又看到房子，
对，
爸爸还是一样说喜欢吗？爸爸
买
给
你，是，对。
脸上的表情在现在人看起来会觉得你是不是
在做梦
啊？
对对对，有虚幻的感觉。
不管儿子喊看到什么，爸爸都说喜欢吗？爸爸买给你。最后带出的就是乐透彩的广告 slogan， 叫做一卷在手，
希望
无穷。
对啊，永远可以做盼望。
后来台湾人提到这个广告台词的时候，其实都是用来当做一种讽刺，
是
讽刺你是靠爸族，因为你喜欢的你爸都买给你，你根本不用努力，
你自己都不会来，都是靠别人的。
其实基督徒某种层面来说也是靠爸族。
对，我们是100%的靠爸族。
圣经说世界和其中一切所有的都是天父上帝的，
是
天父上帝是大富翁。还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没错，
凭这两句话我们也好想跟上帝求中乐透彩。他这么有钱，全世界都是他的，我们可以向上帝狮子大张口吗？
回到这件事情，我们所谓的靠爸，我讲的是信靠，我相信，我也认为我的天父一定会好好对待我，会把他认为好的给我，但是不见得是把我认为好的给我。比如说我们祷告，我说啊，祷告完这个事情就成就了，但是其实上帝做法是你祷告了，一起来跟我走这条路，来看我怎么为你成就。
台湾人嘲讽的那种靠爸族真的比较符合我们的本性。
我
想要什么，爸爸你通通买给我就好了，不要跟
我
讲这么多，还要锻炼我什么的，不要。
没错，这个锻炼的过程不是要给你什么东西，是不断的理解，原来我能够到今天这个位置，能够做这些事情是上帝为我预备的，然后我明白上帝为什么要给我这些，还有一个更大的祝福是我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那上帝的有求必应只存在于当我所求跟他的心意符合的时候才会有求必应吗？
不，上帝的有求必应是必然有回应，不是你有求就灵验，你比较厉害，你讲的事情就会变成真，所以上帝听你的话。我们不是我们有跟上帝呼求，我们相信上帝一定有所回应，只是这回应是不是按着我原来期待的，我不知道。甚至在过程当中，上帝会带着我们去认识我在求的到底是什么，明白我们心里面怎么想的，怎么样看上帝的。所以有些时候上帝的没有回应是，诶，你想想看，你在这个当中你把我看作什么，或者你有没有想过我更在乎的是什么。
所以我听过很多基督徒会苦笑着说，他们常常觉得上帝的回应牛头不对马嘴，我明明是在拼命求上帝帮我度过这个难关，但上帝竟然回答我说孩子我爱你，
是
牛头不对马嘴。等到跟随上帝的年岁越来越久，生命变成熟了，他们就会慢慢去反思，其实那个时候我需要的是被爱的安全感，
是
并不是我嘴巴所求的我一定要解决掉这个难关。而上帝回给我的其实是我的生命真正需要的，而不是我嘴巴上我头脑上以为我需要的。
所以这个是根基。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哇，碰到这个问题真是让我难过死了，受不了了，但是其实上帝说我爱你，这些苦难跟痛苦当中没有改变我对你的爱，你可以安心的走过去，即便看来是失败了，上帝眼中还是爱。我觉得这就是提醒我们站稳那个脚步。
我爱你这句话真的富含很多层意思耶。我也会想着其实光是有上帝的爱陪伴，就算未来这一年那件难关都没有解决掉好了，我也会生出一个韧性，让我可以好好的有自信的走完这一整年，
是
不在乎马上上帝你帮我解决掉这件事情。
是，对，没错。其实所谓的老练就是让我们越来越看见说上帝的手绝对不会突然的丢给我们这些问题，他一定有他的计划，也许我现在不明白，当然我有时候还是会很痛苦，上帝不会轻看我们有痛苦这件事情，我们对他的信号是好吧，那我就是苦也苦在你里面，看看到底你要成就什么。
我们今天讲讲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上帝也有对人说、你要什么我给你的时候，哇，这感觉就是大发中乐透了。
是是，
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二到三章，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开箱。过世以前交代所罗门王一定要处死两个人，
是
一个是约押，另外一个是示每、前者有充足的该死理由，
是
但后者示每，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墙头草投机分子，何况当大卫王回宫的时候，示每已经率领族人来磕头道歉，而且获得大卫王的免死金牌了，
他的承诺是、
大卫王却交代所罗门王处死他，会不会大卫王有点气量狭窄啊？
这件事情受到有没有气量狭窄我不敢讲，其实大卫也在讲了一件事情，这些得罪上帝的人他也必须面对得罪上帝得罪王的一个后果。
为什么得罪大卫王就相当于得罪上帝这么严重、
他否定上帝高抹大卫，不是只是说哦，大卫你抢王位，他讲得很白，是你杀了扫罗然后取得这个王位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好像人家外面的王一样，但是大卫取得王位并不是他自己去抢来的，是大家要求他去做那个王的，示每在身上是诬告了这个王，完全否定了他被高抹的过程，所以他也要担负他自己的问题，因为大卫已经同意承诺他，所以不能在大卫手上做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又变成所罗门要面对这个问题，示每是真心诚意的回来归降，就是还是他只是一种保命的一个手段，就要接下来看他对所罗门的态度了。
这会儿要对付示每的时候，所罗门王没有像对付约押一样直接下令要处死示每、而是给示每下了一道软禁条例，
是
你终身不准离开耶路撒冷城、你离开一步就是自找死路，我就可以处死你。
对，
所罗门王却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软禁示每，示每就恭敬遵命了。示每自己其实知道这是为了他从前对大卫王不敬的罪过吗？
我觉得应该多少知道一点，所罗门王就是我已经用示每做了一个示范，我的话就是王命不可得罪的，我王讲出来的话你不听，对不起，那我就可以杀了你，过去的罪我可以不追究，但是现在搞清楚我现在是王，请你把我当王来看，
终身不准离开耶路撒冷城，这算是一个低标禁令吗？
其实有一点难做到，但也不是那么难。
示每是个族长，他底下绝对有可差遣可调度的人手，所以就算他终身不准离开耶路撒冷城，其实也是足以寿终正寝的啦，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的。
没错，真的有碰到很大的困难必须要离开，他也可以先向王禀报这件事情，他是遵从，我真的有一位王在我的身上，我们可以讲说当然是对他的处罚，也是对所有人知道我这个王说话算话。
这个软禁令其实也在测试示每有没有真的把王命当王命，
对，至少把所罗门当成一个王来看，而不是我一示威的时候你开始又趁机来给我作乱。
示每接下来真的都乖乖待在耶路撒冷城，但过了3年之后他就违约了，他家的仆人逃跑到了非利士的加特，有点像逃兵这样子，示每收到消息他就立刻自己骑上驴去加特找他逃家的仆人了，
是
找到了仆人也带了回来，但是公然触犯了软禁令，而且他没有先通报王，
对，
他好像觉得反正我快去快回所以没关系嘛。
是是是，大卫其实也知道这些人哦，藏不了多久，抗命的心态一直在他们脑袋里面，对王的尊重一直是一种因应时局的来决定，谁的势力现在大我就听谁的，3年下来大概没有这么严重吧，
无所谓啦，
对，然后想说哎呀反正一个小王他能干嘛呢，新世王的心态只要一出来了就会走向这条路，
示每真的是被逼出原形诶，
这么小小的一件事，好，你的仆人跑了，就像你讲的，他难道没有别的人可以去处理这个事情，为什么非要自己骑上他的驴子就冲出去了，
I don't care、
对，
就像当初他对大卫王也是 I don't care，
对，我只要软一下不就过去了吗，就没事了，依然在他的脑袋里面有这种想法。
回到耶路撒冷的示每立刻就被传唤到所罗门王面前了，所罗门王说我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吗，
对，
你自己也答应一定听从，为何不遵守你对耶和华的誓言和我吩咐你的命令呢， 世美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无话可说，无可辩驳，因此当天他就被处决了。在临终前的世美，他有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失算的感觉，就我不知道他到底能够悔悟到什么程度，但是看得出来这件事情他确实无话可说，也就是他知道现在王讲的是有证据的，清清楚楚的，他也不能再推脱说、哦、因为什么原因啊，如果按照投机的心态可能就哎呀我这次倒霉了，还是说好我终于搞清楚我所做的错事总是要付上代价的那一天。
所罗门王登基之后，他处死了哥哥亚多尼亚王子，再来是约押元帅，
是
革职了亚比亚他祭司，
嗯，
一直到现在这个世美死了，
嗯，
圣经说这样国度在所罗门的手中巩固了，
嗯，
这些人如果都不处理放着不管，他们可能会变成叛乱的不定时炸弹吗？一定要杀光他们，处理掉他们，国度才能稳固。
所罗门刚上任的时候，这些事情他的处理都是确认他的王位是稳定的，他很清楚他是成为一个王，他真的在执行一个王该做的事情。我想在人的角度上，当然有一定的程度的贺阻，我不算所有人，我们可以讲到那一场亚多尼亚那场宴席当中有多少显贵要人都来了，所罗门只把首恶抓来，曾经参与那场宴席的人也知道说，你放心，对所罗门来讲我绝对不跟你算过去的事情，或者说我可以暂时都不算，只要你现在把我当王，如果你要犯我会从头到尾全部跟你算一次。
小马哥觉得为什么圣经要巨细靡遗告诉我们所罗门如何处理这些政敌这些麻烦人物当中的手段啊？到底想要对后人我们说些什么呢？
这个国家治理的方式跟我们很多看到世界的后辈的思考很不一样，它不是以保护王位先把王位坐稳来考虑，而是考虑每一个在上帝手中获得权力的人要想清楚，上帝希望你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公平的处理你手中的事情，包括每一个人事物，不管他们有没有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在处理约押这个事情上来讲，我们讲的深一点点，如果你知道他在军队里面有这么多的影响力，请问我如果直接把他杀死，会不会有他以前培养的军人就开始起来跟我对抗？亚比亚他这个祭司过去带领信仰的群体，可能也有百姓，怎么这个祭司被废掉了，王是不是自己要立自己的人马呢？他其实动摇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甚至可能会动摇他王位稳固的，但他宁可选择一个上帝给的王的权利，你们必须要尊重，
按着上帝的法则待人处事，难道就不会引起团体分裂震荡吗？
我觉得会，也就他在显明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哪一些是站在人的角度来思考，哪一些是站在上帝的公义的角度来思考。其实他作为一个王，他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如果全部是按照人心的角度去做的事情，将来这个公平会不稳固，但是你按照上帝的公平，包括连对自己的要求都是公平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被看在眼里，他能够慢慢把那个不好的公平拿掉，保留好的公平，并使人向往上帝眼中的公平的时候，这反而对国家的稳固是好的，因为那根基是稳。就像我们讲扫罗的概念，我越来越看人，越来越看怎么样能够维护我的权位的时候，我这里就放水，那里又没事乱杀的时候，就会让百姓处在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之下，那反而是更大的危险。
跟随上帝的人凡事求我怎么样讨上帝的喜悦和上帝的心意，而不是我怎么样能够让我所管理的人事全都平安顺利，逢凶化吉，趋吉避凶，这些是一般人所图谋的，那并不是真的把上帝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而我们看所罗门王这一番看起来好像不近人情的做法，其实正显出他以上帝为上帝，
是，
所以凡是合乎上帝心意的，该处理的我就处理，不被人情拖泥带水。
对，建立在威信上面，我说的，我要罚的，我绝对不会手软，该赏赐给你，我说要给你的，我绝对不会轻易的跟你七折八扣，让人民建立了信任感，对这个政府有信心。
即使这些裁决可能真的引发动乱好了，那么也正是一个跟上帝一起来统治、来管理、来面对的时刻。
对，没有错，我就是不是在乎你爱不爱我，我就在乎你爱不爱上帝，大家的方向就对清楚，就知道好，那我们就以此为准，连王都会遵守。
很多时候我们怕出事，是因为我们觉得出了事之后我要负责来处理，我不想要收烂摊子，所以我试图要让所有的人事都平安顺利，但其实当我们一旦想着是我要来处理的时候，那个起心动念又把自己放在王的位置上，放在主的位置上，但其实不是，我们一直都是 与上帝同工来面对所有好事坏事顺境逆境的。
当人眼中的红人呢，还是当一个不管红或黑在人的眼中是好跟坏，我都做了一个公正的事情，我宁可讨上帝的喜悦，这样的事情其实就让我自己行事有一个标准，也能够越来越合乎那个真正的公义的位置。
所罗门上任不久之后，他就向耶和华上帝献上1000祭牲作为燔祭。使用的祭坛是位于基甸的大型丘坛。这是因为安放约柜的帐幕外，原本用来宰杀牲畜的那个外院，容纳不了1000祭牲嘛，所以要另择他地。
过去讲了很多的丘坛，有一部分是拿来只献给其他的神明的丘坛。
所谓的丘坛指的是高出地面的土坛平台吗？
土丘坛，那就是说它只是在某些高地去筑那个坛，但是筑坛的方法上它还是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只是后来可能也有一些人慢慢把这些丘坛就是献祭给其他的神明的时候变成不好的事情，所以上帝为什么会禁止？利未记就已经谈到，上帝其实都有提到将来要在同一个地方只有这个地方可以拿来献祭，就是把那个独一性强调出来。
这些丘坛都是平民老百姓盖的吗？旁边会有公职的祭司吗？
这一次的状况是所罗门特别让祭司们出来一起做，因为献祭的事情还是不能够一般的百姓来做，还是要有祭司来辅助这个事情，所以他们也被邀请一起参与，只是同时可以做好几个祭坛的献祭的动作，不会像在帐幕这边可能就一个祭坛，你要慢慢的1000只，这不知道杀到什么时候。
下半哥觉得所罗门为什么要献上1000祭牲啊？浩大的国祭，
我觉得也是显示他的虔诚，也在向百姓宣誓，这个上帝是使我成为王的，所以我献上我最大的礼物。1000只可能也不是一次，他可能几天连续的把他这样献下来，显示神的位置永远高于王的位置，王要尊崇他。
国王好像就变成了某种祭司，做全国人民的代表来向上帝献祭，代表我们全以色列国都向上帝献祭了。
是，除了像这种感恩的献祭以外，它还包含了赎罪祭，代表国家向上帝求饶恕，所以它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也是为什么当王犯了问题要百姓一起来承担，就是代表说你是人民的代表，你自己没有做好表率就会害到百姓的一个概念。
所罗门献祭完，晚上睡在基甸的时候，
是
上帝竟然出现在他的梦里，问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这句话就好像台湾的经典广告的台词，
喜欢吗？
喜欢吗？
爸爸买
给你，是仿佛这话就是在暗示说，
对
你不管求什么，上帝真的
都会
给吗？
对对，我倒觉得这里面是一个试探，不要说试探，试炼，就是这是在考验所罗门，你的敬虔是为着什么？
难道不是因为上帝非常开心所罗门用1000祭牲显出了他的虔诚，所以上帝开心到不管你求什么我都愿意给你。
你的敬虔是真的出于你的内心吗？你这1000东西是为着一个目的性，还是单纯爱这个上帝，尊重他是我的神，我乐意的献上？所罗门，你的心里在想的是什么？你想的是接下来上帝给我国泰民安，上帝使我成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君王，还是我真的想做一个上帝你眼中喜悦的王？我觉得上帝是真的要祝福他，真的是你说了我就会给你做到。可是所罗门，你有没有明白，你懂不懂得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你可以求什么东西是真的跟这个神才能够求的事情？如果所罗门说我要当一个最有钱的王，我相信上帝说好，成全你。可是成为最有钱的王会变成你的网罗，还是成为你的祝福，就端看你怎么看上帝跟你的关系了。求这些到底对我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有一些漫画会画遇到神灯精灵的时候，神灯说你想要什么可以向我求，只能求
三个愿望。是，对，
很多人第一个就说请把三个愿望扩充到1000个愿望。
对，说哦不行哦，
剩下的我再慢慢想
慢慢想。
因为开始求之后会变成没完没了，但所罗门他并没有落入我们以为的这种困惑当中。
是，
他很清楚的在梦里面回应上帝说，你曾向你仆人我父亲大卫大施慈爱，因为他用忠信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
对，
你又为他存留大慈爱，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王位上，正如今日一样。 现在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小的孩子，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拣选的百姓中，这百姓之多，多得不可点不可算，所以求你赐仆人善于了解的心，可以判断你的百姓，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你这么多的百姓呢？我刚刚读的这一段是和合本2010上帝版所罗门王的
修订过的版本
祷告，大多数基督徒更熟悉的版本是和合本早期的翻译，叫做求你赐我
智慧的心、
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我们现在新的翻译只是把智慧翻得更清楚，他想要求的是能够判断老百姓，能够明辨是非。
是，
为什么他会这么快就想要求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包括他前面下了这么多的决定，有很多真的很难，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平？我需要一个比我更智慧的方法，看清所有的事情来做决定。过去可能继任之前，他在协助大卫管理的某一些事情上，他就越来越明白这事情千头万绪，按照我现在的智慧是不够的。他其实也找到一个关键点，我凭什么成为一个王，怎么把上帝交给我王的位置的工作做好，他需要的是智慧。所罗门的聪明在于弄清楚今天这个王的位置是上帝给他的，他的工作是怎么样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王。所以他抓到一个点，如果我没有能够明白上帝心意的心，我就没有办法按照上帝心意去好好管理这个人民。
我们以为新官上任三把火，应该要求个仕途顺利啊，要有一些政治手腕啊，国泰民安内攘外啊，
对对对，
我要有一些人脉啊，要有金流啊，或者凡事亨通顺利，逢凶化吉啊。但所罗门却求的是赐给我智慧，能够去判断众多的民。
是，
从这个愿望当中我们看出所罗门他最在乎什么事情。
这些所谓国泰民安啊，什么风调雨顺，这些事情都来自于一个关键，上帝。合乎上帝的心意的国王，按着上帝心意管理的方式，那自然平安就在他们当中，福气也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寻求的是让我能够明辨是非，这个是非不是按照他的决定，因为他也可以判断一个是非，我说对还是错，但是他认为他还不够能够自己来判断，他要按照上帝心意的判断，所以他求的是那份心意。如果我又合乎上帝的心意来治理这个百姓，第一个对百姓是福分，第二个对我跟你来讲，表示我能够听从你，我以你为我的准则，你是我的王。他把这个位置也显示清楚了。
所罗门在乎的事情其实跟他的父王有一点像，
是
我们以前说每次上帝因为大卫犯错而处罚人民的时候，就是大卫王最心痛的时候，不要处罚他们，处罚我吧，犯错的是我，你处罚我们家吧。
是，
而现在所罗门他求的是我想要能够好好管理老百姓，能够明辨是非，也就代表他能够妥善的安排全国老百姓的大小事情，法律制度啊，生活准则啊，
是，
其实也代表他是一个胸怀人民的一个好王。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治理，而不是按照我认为的方法来治理。他把这个放在前提上，在乎上帝比在乎这一切还重要。
上帝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只求能明辨可以听颂。看哪，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看哪，我会赐你智慧和明辨的心，
是
在你以前没有向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兴起向你的，你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一切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是，
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正如你父亲大卫所行的，我必使你长寿。哇，这番话好像金斧头银斧头的寓言故事，
最后全部都给你了。
既然你求的这么好，这么诚恳诚实，我太欣赏你了，所以连你没有求的金斧头银斧头我通通都赐给你吧。
是，没错，像这样的人，上帝要给他这样的一个祝福，提醒的是这样。所以只有前无古后来之，如果后面没有人像你这样对我敬虔，他也就不可能像你这样得到这些福气。今天所罗门你可以像这样，那如果你的后代效法你所行的，那当然上帝也不会让他们落空，其实也在做了一个表率。所以有大卫，所以有了所罗门，如果后面还有一个学像所罗门的人，他也会得着。所以后面子孙很多的王的评论都会提到说，他们不像大卫那样的专心跟从上帝，其实都在提醒，如果你可以像的话，那会是什么光景。
为什么上帝要把金斧头银斧头也通通赐给所罗门呢？
其实他是一个附带的，也是当时在这个世代里面他做了一个表率，就是让周边也看得见一个遵从上帝的人，上帝给他的不只是哦你听话而已，我要让别人看见尊荣是跟着他一起走的，好让他们向往这个荣耀。你当时的民族对荣耀的看重，对外在的祝福的肯定，连带的能够认识上帝。那今天当然不完全是如此，但是在那个时代来讲，它确实成为一个表征，容易让百姓知道哦，原来这就是上帝所爱的人。
如果我们真的只想求财富自由好了，家庭美满，身体健康，我要长命百岁，
对，
这样子求上帝愿不愿意给呢？
我觉得在你很努力的状况之下，你很小心的生活，你当然还是可以拥有这一些，可是到最后你还是会觉得这是你自己挣来的。那其实你也只过了一个比较好的人生，不是上帝眼中最好的人生。其实上帝希望我们享受那更好的福分，是跟他同行的那条路，经历他所在沿路上赐给我们的美好，以及成就我们成长跟成熟更美好的跟上帝的关系，这是上帝想要给我们的福气。但并不是要给我们一个认为平静度过的人生，生命当中过得好只是养了身体，你没有养了生命。将来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带到上帝面前只是一个没事的人生，但什么事也都没做。
如果今天晚上我也在梦中遇到上帝忽然问我你想要什么，从今天这一段故事的开箱，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作答这一题？
我觉得其实所门求的智慧我们今天也依然求，因为上帝是厚赐我们智慧的上帝。你认识你的生命在上帝手中可以怎么样的开展，以及他给我们的这一条生命有对这个世界有怎么样的一个贡献跟益处的时候，你朝那个方向去生活，那就是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也可以求智慧，说让我们懂得我的生命的智慧，就是上帝给我生命的原因，带领我走在那个让我生命可以发挥你赐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世人看见，从我们身上看见怎么样一个遵从上帝为王的生命所做的选择，所求的智慧，免得我们被世界事情迷惑了，以为这个重要那个重要，去忘记最重要的是上帝自己，学习到上帝的律法，学习到上帝的心意，那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才能够走到一个对的人生。这个抓住了，这一切的答案就跟着来了。
虽然我们不是统治者，但我们也很需要向上帝求能够辨别百姓的心，辨别许多的人言人语，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有各式各样的风潮，有各样的风声，
是
许多人教我说你一定要现在买一个保险，你要怎么样投资自己，许多人在说你一定要在几岁之前找到人生的伴侣，然后你要在几岁的时候最好开始生孩子，你的人生才会最终有一个人生胜利组的荣景。许多的人在对我们说人生指导的话，但我们需要求的是人生的主，上帝你赐给我能够辨别的心，
是
辨别这些言语的心。
对，可能对别人有这种智识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想，也许上帝在他身上有什么样的心意，愿神给我智慧，让我不是只是做一个用我的角度去批判人的人，而是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人的生命怎么在上帝面前开展丰盛。有时候我们会更清楚知道，其实他们走的跟我的人生不一样，但都一样得了上帝的祝福。
这样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不至于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才赫然发现，原来我以为上帝是我的主，其实一直我都是我自己的主。
对，我只是要上帝成就我的事，而不是要成就上帝要成就的事情。
下一回江江百宝书开箱就要来开箱所罗门王蒙上帝祝福之后的光景到底多有智慧，
是
多有钱，多有尊贵，
是
多有荣耀。
是，
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好，拜拜
拜拜。